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啊，这是社会发生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些问题过去我觉得都不是问题。那我们在单位这分到单位，人家就问你是有对象了吗？结婚了吗？
那为什么呢？
没对，那就是我们过去就有一种家的，就是一种家的概念，就是单位也是家，就是单位就是有一种这个把你包容在像一种家庭一样的感觉。那么这些现在人就是说，
隐私权的问题，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隐私的概念，
就个人的意识会更强了，
个人的意识更强了，
是吧？
就是说连。按道理说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问问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对象，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嘛，没有帮你介绍一个对吧，很多人这个对象啊都是七大姑八大姨这个朋友介绍的。现代人好像把这事情，年轻人也有点，我觉得也有点 fussy 了，就是有点太脆弱了，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又怎么样呢？那是不是这个，我以前觉得有人问我有没有对象，我其实还蛮高兴的。这个是不是要帮我介绍一个对象啊？
但是这个有可能呢，我们这时代转变的太快了，确实有明显的代沟了。也许几百年来，长辈关心下辈有没有结婚、介绍对象，就是常情常理的。而现在青年人这么几二三十年受的教育都是独立啊、隐私啊，然后呢？要自己寻找自己理想的，不能就这个介绍之类的婚姻模式就变成一种可笑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文化冲突带来的这种尴尬？
介绍一点都不
尴尬吗？
不尴尬。介绍这个，你想想这个，其实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介绍，父母介绍，其实最后比你有时候在这个网络上找啊，比你到非诚勿扰找啊，那要靠谱的多。
但是你只要想想我们所受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你就是说这个非诚勿扰或者冯小刚的一批电影，他们那些介绍的，包括网上介绍的，最后那么可笑。而多少名著介说的都是邂逅相遇，一见钟情，如此美好，每个人都想追求这样的一种婚姻模式，这是不是也是与这个受的教育和这个文化影响有关？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集中在这个，这实际上有跟你的这个所谓的成功的焦虑连在一起了。因为我们社会把这个结婚啊、买房啊、生孩子啊，老一代人都把这个作为一个人成家立业、
人生大事儿
标准的标志。那么年轻人呢，他有时候就会有这种焦虑，比如说我还在打拼，我根本就不想。现在还没想这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认为25岁是一个对女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就是社会。
注意说话，注意说话。
25岁就尴尬了。
社会，这是社会，这是社会啊！不是我认为35岁也没有问题，对吧？这个就是一种冲突，就是说，我觉得过年走亲戚啊，把很多东西都是。集中起来了。我们过去这个社会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同质化的，这种亲戚啊都是大家都差不多，住的也不算远，就这个张村和李村顶多是镇上。那么现在这种社会，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首先产生了一个差异是什么呢？是一个可能是阶层的差异。有的人这个大哥家在城市已经第二代了，那么那个跟在这个乡村啊或者小村那就不一样。那这个当然就不一样，像我像比如说我们父亲是农村孩子，然后考上大学，那么我们在城里出生，对乡村对亲戚的这种感情，那么就根本就不是他们所想象，对他们来说我
同祖同宗，
我这个在南京啊，你去找他是哥哥，是我们家哥哥，明明是表哥，他们就叫哥哥。那就是城里面的这个人，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城里立足了，那么这里面就会有这是差距，这是一个阶层会有这样的差距。
这一点好像在那个激情燃烧岁月里面那个电玩去看那个时光荣他们家的时候好像就很明显。
那刘姥姥去看那个大观园不也是那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地域的这种差异了，因为你现在这个地域甚至扩展到国外了，对吧？那么这是地域上的差异，那北上广，那么上海的第二代了，那你就是对家乡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地域上的。那还有这个年龄，就是刚刚讲的代际上的，就是你个三姨八大姑那的想法可能是老旧了，就这种冲突。所以过年这它这里面集中的体现出来了，在这个走亲戚的时候啊， 它体现出来了。
但对于这个在家守望着孩子归来的啊，这个老一辈一辈的人，他也就这个机会来问一问了。平时呢，你说他微信啊，可以回他可以不回，你问了他还可以给你啊，这个给你就叫做怼回来吧，都不睬你。但过年堵着面了，又是过年，要关心问一下，这些老人心上悬着的一个事呢。就你在外面30了还打拼，有车了啊，还会有英文洋文名字了，你怎么还没娶个老婆呢？就是村里某某某某都娶了，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必须问。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对，这是一部分人关心的问题和一部分人又特别想回避的问题。所以在网上看到有个帖子写的很有意思，他说亲戚越走越不亲。刚刚陶老师和石老师都提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一种代际间的这种矛盾集中的一种体现的时期，是一个。
对，它的社会变化，过去我们是一个血缘的社会嘛，就是大家庭嘛。那实际上大家庭它一方面当然有亲情作用，因为它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互相帮助，互相
抱团取暖，还是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个这是有这样很重要的。
这一条我特别赞同陶博士刚才说的，因为原来这个特别以过年为中心的这种走亲访友活动，它是既有亲情的一面，也有功利的一面，而这个功利和亲情是分不开的。那么以前的过年，像我们农业社会最早的时候，同村同尊，相互接济，这最重要的一种度过艰难的一种生活模式，
是一种社会福利，
所以是慢慢的遗传下来。我们农工文化的人记得大家要相互帮助，有了礼物，有了食物，要互相分享一下。那么最典型的是什么？就过年的时候。所以以前过年是必须带礼物的事。最穷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的印象里面，穷到什么地步还要带礼呢？就根本都没吃的可带，因为送礼的时候最早不像今天啊，基本上就鸡蛋、香烟、酒啊、红糖已经很好的了，茶叶。但最穷的时候，我们有亲戚送礼，就那个黄的那个所谓的纸啊，就是那个最粗糙的纸啊，
黄标纸，
然后包里面一包杨树叶子，里面找到点红纸条贴一下，作为茶叶送过来。
哦，可以当茶叶泡。
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没礼送了。
嗯。
而这个记忆、这个人情、这种馈赠，作为一种礼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标志，所以那个时候就到这个地步了。到后来，当然慢慢的变了。啊，到后来除了我们说80年代物质丰富了啊，这个怎么鸡蛋啊、油啊都可以作为礼物送，再往后这些也不行了啊，给小孩为主嘛，娃哈哈，是不是？
对，
再往后了又是送这个高档的烟酒，包括这个虫草，那是不得了的一种东西。当然了，包括到后来大款就扎钱了啊，那就是更加厉害了。所以整个我深刻的感觉是这30年中国变化太快了，但是传统呢，比如说再往前推十几年前，可能年轻的一代对圣诞节他越来越感兴趣，圣诞节就又没有这么多的礼数，你可以在一起吃个饭，酒吧里面去泡酒吧啊，也不要问你这个隐私事情。但现在呢，在大陆为首的这种文化里面又强调回归，所以青年人可能会觉得了更多的矛盾，
也有反向的。现在这个过年我想就是亲戚啊在一起啊，说你看像我们不是一个大的家庭了，就是说但是我妈妈那边亲戚还是比较多，如果外公外婆在的时候呢，看到这些子女，看到这些第三代啊，过年的时候来拜年啊，打打麻将啊，吃吃喝喝啊，这个我觉得是过年是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形式，是内容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社会的变化，因为这种各种差异性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年轻一代，我还是要批评年轻一代，我自己曾经也年轻一代啊，
还是
我自己也曾经那个，的确是的，像我们那时候那个，我记得毕业以后分的那个大学工作，我们的部门其实还收入还可以的。那个我们家南京有个远亲，像那个也是我爸这个中学的同学，那么多年没联系上了。他家两个女儿呢，有一个女儿很有意思，学的理工科，最后考的是文科的研究生。有的人就是像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本身也不成功啊，也比较这个就比较谦虚。他这个妈妈就问我怎么样啊，收入怎么样？好，说还可以，一般。
也没结婚啦，
也一般啦。这，然后他跟妈妈就讲了，说我家这个老大啊，这个他们那个很好的。 这个年终奖，他们领导也很看重他的。这个是，我父亲回来就把我批评了一通，说你这个人怎么你就不能讲讲你们单位也是很好？我说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呢？
做父母的还有心情，
对，不，这个长辈也有长辈的压力，他也希望这个孩子啊，就是拿出一点实际的东西，所以那个怼的，你看那个互相怼的时候，
嗯，
就像那个沙家浜那个智斗一样的，对吧？哎呀，就像现在你看有的那个对话，
他怎么回？他怎么回复？你讲给我听听。
那你说这个是？
你我来问
你，
你
看网上，你完全可以这样回复嘛？说我们单位收入也就一般，但是这个住房蛮好的，一句话不就把人顶回去了吗？
那你这么还没带女朋友回来？
这个现在还有好几个追求者说我正在衡量，
很多的就是
不，你给我带一个看看，隔壁二蛋早就生了娃了，你怎么女朋友都还没有？我来装七大姑八大姨，你怎么回？
这我这好几个要还定不下来啊，很多人定不下来。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